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呢两日咧其实出咗嘅消息就讲紧拜登咧去到一个海军学院入边演讲嘅时候咧，讲翻当时佢同习近平喺佢啱啱就任总统之后嘅通话入边咧，系讲到咗一件事。当时习近平咧同佢讲话，专制咧比民主仲要好嘅。咁究竟系专制好咧，定系民主好咧？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唔系局限于喺美国吓，就系整个西方民主阵营咧，同独裁或者系威权国家咧呢个制度相比嘅，就好似近日欧盟咧通过民主协商咧通过咗第六轮制裁俄罗斯啦，又好似而家印度咧呢啲民主国家咧渐渐咁取代咗中国咧，成为咗世界工厂啦。咁通过呢啲咁嘅现象或者系事例咧，可能会讲明咗一啲问题嘅。咁所以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究竟系专制好咧，定系民主好嘅？
系啊，即系拜登咧，就系喺日本翻到去美国之后咧，就参加咗美国海军学院嘅毕业典礼。咁里边咧，佢就讲话我哋而家正经历一场专制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展开嘅全球斗争。咁佢就話佢同阿習近平係好熟嘅，即係佢接觸嘅習近平咧，可能比其他任何嘅世界領導人嘅時間都多。佢話喺佢勝選嗰一夜咧，習近平就打電話去恭賀拜登啦。當時咧，佢同拜登講咗佢以前講過好多次嘅話。習近平話民主制度咧無法喺21世紀咧維持落去嘅，專制嘅體制咧將主宰世界。點解咧？因為咧。習近平話事情變化得好快脆，民主係需要凝聚共識嘅，會浪費好多時間。而拜登你咧係冇時間，當時嘅談話內容咁。但係拜登喺呢一個美國海軍學院嘅演講裏邊，就同啲學生講話，佢即係習近平係錯嘅咁樣。咁啊，拜登咁依個時候講。自講習近平是錯的，當然他也有一些這樣的把握，或者他已經有一些例子知道民主是會勝過專制。這裡講的民主當然從美國從選舉到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民主的弊端，是吧？即民主是即不是說完美的，裡面有現在來講也被侵蝕得很重要。不過呢，即民主他仍然都還是跟專制比起來是優勝很多的。那我覺得即係拜登係講得冇錯，即係習近平係錯嘅。咁我哋舉少少例子。咁第一個咧，當然就係拜登喺日本翻嚟啦，佢組織咗個印太經濟框架啦。咁而家已經係今日啫，就已經睇到佢一啲成效。我哋聽到咧，蘋果就係會係將中國嘅供應鏈係搬走啦。咁啊，主要原因就當然係佢個清零政策同埋政治上唔穩定啦。咁美國商務部長就話，印太經濟框架嘅成員國啊，將係美國企業未來投資設廠嘅首選。印太經濟框架就係一個民主嘅同盟，總共有14個國家，本來13，而家非制啊，就變咗14。咁呢個民主同盟而家嚟講已經見到有啲效果出嚟啦。仲有咧，就當然就係韓國啦。韓國可以話變天啦，係嘛？你選咗個尹錫月出嚟之後咧，就佢喺個民主制度下選舉出咗個新總統，結果佢哋就馬上係好多嘅變化，不但係政治上嘅變化，佢哋而家就從親共變成親美。另外咧，就係亦都係韓國嘅大企業啊，10個大企業打算大展拳腳，因為佢哋覺得而家氣候係適合啦。咁呢啲都係民主國家，佢係好多時候佢唔係完善，但係佢會變，佢唔會一條死路走到底啊，佢係好靈活嘅。咁呢啲都係即係拜登佢認為可能係佢嘅成就啦。咁但係咧就亦都當然有好多嘅挑戰。最近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太平洋嘅10個島國。咁啊，呢10個島國咧，其實喺戰略位置嚟講咧，就係非常之重要。佢咧，如果大家睇地圖咧，就會睇得好清楚啦。佢哋咧就係喺從沖繩關島到夏威夷咧，佢散放呢啲咁嘅島國嚇，全部都係好疏疏散散咁，就喺呢啲嘅呢個海面裏邊嘅。如果將呢啲島國連起嚟咧，就會形成一條美國同澳洲同埋澳洲與日本之間嘅島鏈啊。咁印太因為係咁重要，係上期我講日本嗰期裏邊講印太，而家係全球最重要嘅區域嚟嘅。咁所以啊，喺呢個時候，中共有啲動作，咁當然就 美國同佢嘅同盟國，特別係澳洲同埋紐西蘭就睜大隻眼咁睇啦嚇，刺激到美國、澳洲同埋紐西蘭。咁啊，發生咩事咧？中國外長王毅就從5月26號開始就去訪問呢個南太平洋7個島嶼同埋東帝汶，總共10日咁多。咁咧就喺5月30號，王毅仲喺斐濟主持一個第二屆中國同太平洋10國外長會議，中共係非常之獅子開大口嘅，佢諗住一次過同10個太平洋嘅島國簽署一個安全協議。而呢個安全協議前一排咧，佢係曾經同所羅門群島簽過嘅，佢想一次簽過，但係結果冇簽成。啊，呢個大家都有啲意外啦。咁咧就當然就當中有人反對啦，特別係嗰個 Micronesia， 即係中文譯做麥克羅尼西亞嘅。即係個總統，佢就寫信俾其他啲島國，就話呢一個係喺我哋一生中難得一見嘅改變遊戲規則嘅協議，即係話佢好危險。咁咧，即係呢啲島國當然就都知道唔係有啲咩好嘢，佢哋會成為債務國。如果真係同佢簽咗之後，亦都咧就可能自己連主權都冇。咁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唔簽。咁啊，你即係王毅佢攞住呢一份咁樣嘅協議。仲有5年嘅計劃，去到呢10個島國，佢當然係有認為自己有把握至去啦。結果咧就冇簽成，咁佢冇簽成，當然就非常之冇面噶啦。即係全球嘅報紙都喺度報呢樣嘢，因為呢樣嘢佢國家呢10個國家就係細國家，但係你嗰個戰略即係嗰個意義，而家嚟講係大到不得了嘅。咁當然而家都唔係絕望，咁佢哋喺呢個太平洋島國論壇咧，會喺7月份再舉行，咁喺嗰度可能又會再討論。不過咧，好多人就話呢10個太平洋國家裏邊有4個係台灣係友邦交嘅，所以都唔係容易嘅。不過王毅死都唔肯認錯啦，猛話自己係圓滿成功噶啦，話同呢啲國家咧已經達成呢個共識噶啦，又話呢啲國啲島國同佢中共係老朋友嚇，即係之類之類。
其實所羅門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嚇，當時係同台灣有邦交嘅，但係中共咧。就是利用了他的利益关系呢跟所罗门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安全协议咯。安不安全呢就不知道了，肯定是签了了。反而令到自己国内呢矛盾增加了很多咯。这些这么小的太平洋岛国呢跟中共的利益关系呢或者贸易关系呢多不多了。
这些国家呢就的确跟中共呢是很多的贸易上的关系的。目前来讲中国同呢10個島國都有“一帶一路”嘅合作備忘錄，10個都有。另外咧，2021年中國同呢10個國家嘅貿易總額係53億美元，係比30年前啊多咗30倍。咁咧，今次呢個王毅攞出呢個聯合宣言嘅草案同埋佢嘅5年計劃係好有誘惑性嘅。咁佢主要就話會花數千萬美金喺呢啲嘅國家裏邊啦。同佢哋要達成自由貿易啦，同埋咧就開放中國14億嘅市場俾佢哋，全部都係錢，好大嘅誘惑。咁換嚟咩咧？換嚟咧就係喺呢啲地區成立警務、安全、數據呢啲領域。當然佢講到警務、安全啊，同埋數據對美國同埋聯盟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危險嚟嘅。
點解會有好大嘅危險咧？
美國同埋佢嘅聯盟國咧，喺呢啲嘅島嶼裏邊咧，有好多都有軍事基地嘅。咁就係如果中共同台灣有咩衝突嘅時候咧，呢啲太平洋島國咧係重要嘅，因為如果佢唔係被中共控制，而係被美國控制嘅話咧，佢會提供好多嘅支援，同埋好多嘅後勤，甚至係有機場可以俾美國飛機落。但係如果俾中共攞咗去咧，咁就大件事啦。
大件事点大法啊？
大件事喺边方面大件事咧？就系佢哋嘅航道可以被封锁啦，系嘛？佢如果中共喺嗰度又设咗港口、设咗机场，佢可以封锁美国从佢哋本土飞去台湾，譬如佢会拦截啲通讯，同埋咧就系会即系喺佢太空作战方面，亦都对美国构成好大嘅影响。所以即系美国系。即係而家至覺得呢啲地方係咁重要，而中共已經滲透得咁緊要，即係俾我哋感覺美國都真係後知後覺，佢即係真係仲有好多嘢要做。咁呢個印太嘅政策協調 專家，佢叫 Kurt Campbell，佢就講咗啦，佢話太平洋係最可能發生戰略意外嘅地方，所以就係呢個時候係絕對唔可以俾中共咧係染指呢啲地方嘅。而中共咧，佢同呢啲國家簽署呢個協議，就係喺想喺當地設港口啊、機場啊、衛星通訊嘅前哨站啊咁樣。佢做嘅嘢就係針對美國而做，而美國怕嘅就係佢就真係針對美國，特別係美國支援台灣，如果打起嚟嘅時候要做嘅嘢。不過今次咧就中共真係大意咗，亦都係比較心急。佢係冇諗到澳洲嘅反應係非常之快。澳洲嘅新外長嗰位黃英賢咧，就搶喺王毅之前咧就已經訪問斐濟啦。咁咧就我哋上次講澳洲嗰集裏邊有講到新嘅呢個總理 Anthony Albanese，佢嘅國策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國策就係要同呢啲島國建立翻關係，因為呢啲島國嘅安全亦都係直接即係威脅住澳洲嘅安全。之間佢哋有啲係距離好近嘅，咁咧就 Albanese 都係會以後嚟講會同埋呢位黃英賢啦嚇，呢個 Penny Wong 咧就係會參加印尼啊、巴布啊、新畿內啊呢啲咁樣嘅，即係訪問呢啲國家，仲會就係喺呢個太平洋島國 Forum，即係嗰個 Pacific Island Forum 裏邊佢會參加。咁所以即係今次中共嘅行動，佢冇諗到澳洲嘅反應係大到咁緊要。而紐西蘭嘅總理佢去訪問美國嘅時候，同拜登亦都有講到呢個問題。咁佢哋兩個都承認就話要花錢花力，有仲有好多嘢美國要做啊。佢哋係具體嘅即係支持啦，對呢啲國家嘅支持，甚至外交都係遠遠落後。咁呢啲島國佢哋其中一個最大嘅擔心就係個海水上漲，佢哋嘅島下沉。咁呢樣嘢其實佢哋講咗好耐，不過澳洲冇乜點理佢，美國更加冇，但係中共就會幫佢哋即係點樣係去解決呢啲問題。咁所以呢一次嚟講，亦都可以話美國同佢嘅同盟澳洲同埋紐西蘭就真係就呢件事發生咗呢件問題咧，就係去解決。而家嚟講係正式涉入到呢件事上，然後去解決。咁我就覺得中共今次當然係野心太大、太心急啦，係嘛？佢可以就其實同好多呢啲國家有個雙邊間關係嘅，不嬲就已經有雙邊關係，有好多已經簽署咗。咁你即係可以係逐個擊破係嘛？你中共可以唔使咁口急。你可以逐個擊破，但係佢實在最近發生喺特別係印太嘅事情，係令到佢哋真係坐立不安，所以就更大野心，同10個國家一下就要簽署晒呢一啲協議。咁我就覺得佢係出於情緒激動，係或者係情緒好大嘅焦慮感，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會係咁做。咁今次外媒報道呢件事，都覺得佢哋匪夷所思。你點可能同10個國家當佢哋係？係咪好似豬仔咁啊？同佢哋簽咗就賣咗佢咁就算，即係啲外媒對佢哋嘅批評就係呢一方面。仲有一個好強烈嘅批評就係話，王毅去到呢啲國家嘅時候咧，係唔准呢啲國家嘅記者訪問嘅。呢、這個外媒係吵得好緊要嘅，話呢個佢嘅專制嗰個樣就喺呢啲國家度咧，就係表露無遺。咁作為王毅，佢係嘛？佢去呢啲國家當係乜啫？係嘛？呢啲國家全部都佢覺得係極度貧困低下。完全要依賴中國嘅係咩啫？凡俗都唔係啊！佢哋嘅態度就表現咗佢哋點樣對嗰啲國家嘅記者裏邊，冇諗到外媒就係朝住呢個方向係報導得好犀利。咁所以呢次係一個好失敗嘅一次嘅訪問嚟嘅。咁我哋又覺得咧就話，本來佢嘅本錢都好犀利㗎啦。呢啲國家同佢中共都好多嘅貿易係嘛，即係諗住一定得嘅嘢，結果唔得。如果今次唔得咗之後咧？第二次就更加難㗎啦，因為美國、澳洲同埋紐西蘭係唔會咁輕易俾王毅今次唔成功，下次卷土重來而會成功嘅。王毅亦都好清楚，所以佢就不停咁樣喺度話自己點成功啊，點成功啊，今次只係暫時㗎，以後仲會好多從長計議啊咁樣。所以可以話喺呢一仗裏邊，王毅係輸咗嘅，但係美國仲未贏，美國仲要做好多嘢，澳洲都做，仲要做好多嘢。呢個亦都係個聯盟嘅力量啦，民主嘅聯盟。而家嚟講，澳洲同埋紐西蘭就睇住呢啲南太平洋嘅10個島國， 而喺上一集日本裏邊，我哋就話日本係睇住東南亞啲國家。當然東南亞國家就比較複雜啲啦，有啲大有啲細，係咪先？但係日本係深耕東南亞40、50年嘅，差唔多半個世紀。所以佢哋如果要發揮起，而家知道仲要發揮起能量嘅時候，都係好犀利嘅。美國就有咗澳洲、紐西蘭，就幫南太平洋倒序；而喺東南亞就有咗呢一個日本。去打點一啲嘢咁樣，所以我哋睇到呢個民主同盟嘅力量。
睇嚟呢個勢頭咧係相當之唔錯嚇。
呢個係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亦都係令到中共我諗寝食難安，就係歐盟成員咧，就係出乎意料之外，喺歐洲理事會兩日嘅特別會議裏邊咧，喺第一日已經達成協議啦，就話要將會係對俄羅斯嘅石油實施禁運。咁咧就佢哋就話到年底咧，歐洲 90% 嘅俄羅斯原油進口將會被禁止，而經水路進入歐洲嘅俄羅斯原油全部被禁運，但係其他嘅就係又另仲有另外10% 咧就得到豁免，主要係因為匈牙利、斯洛伐克同埋捷克佢哋暫時講冇辦法完全脱離。咁當時我哋都知道匈牙利好大聲啦，係嘛？即係堅決反對有乜嘢？咁我哋對歐盟係咪能夠達成協議係好多疑問嘅，冇諗到一日佢就搞掂咗。咁仲話第二日咧，佢哋就會係烏克蘭突破俄羅斯嘅封鎖，佢即係個糧食嘅封鎖喺度磋商，睇下有啲咩解決嘅方案。美國當然亦都可能介入啦，仲用軍隊介入添，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喺呢度睇到咧，中共係好驚嘅。點解？因為所有對俄羅斯嘅制裁都係做俾中共睇嘅。咁今次中共就以為歐盟會崩潰啦，好多嘅報道啊或者係評論都話歐盟今次係會解散㗎啦，會崩潰㗎啦，要分裂㗎啦，好多呢啲咁樣嘅標題。但係結果唔係咁樣。咁呢度我亦都覺得就係呢度亦都體現咗即係民主嘅制度或者民主嘅協商啊嘅嗰個重要，就係民主通常佢係尊重唔同嘅人嘅聲音嘅，佢唔會話你反對我就一巴冚過去，我然後話你收聲嗱，呢個就中共嘅做法，絕對嘅專制，佢唔會咁樣，佢亦都好善於妥協，佢哋冇咩嘢嘅情緒嘅，唔會話妥協咗我好似好衰，冇呢啲諗法嘅，非常之理性，非常非常之邏輯性，冇乜自己嘅個人情緒。呢件事係咁做就咁做，唔覺得失面，妥協就妥協，就係咁多。就呢一點係就係普京同埋習近平最缺乏，兩個一日講面，一日講到我係獨裁者，我係一尊，我係絕對唔能夠輸嘅，我係絕對唔能夠話自己錯嘅，我嘅嘢我一定要堅持落去，就係呢啲嘢衰曬。即係普京係咁衰法，習近平都係咁衰法，咁所以呢度亦都睇得到，即係民主嗰個做法係比專制其實係好好多，唔係少少。咁仲有一樣嘢就民主有一個好處，就話冇人會係千秋萬世，即係歐盟嘅主席米歇爾，佢好可能做幾年就落嚟噶啦。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嘅，冇話覺得呢樣嘢我攬住喺身死都唔放，冇呢回事嘅。即係呢個亦都睇得到阿拜登所講嘅，即係習近平喺呢方面係錯得好緊要。咁仲有一樣嘢咧，我諗亦都令到即係中共咧係好激氣，或者係覺得不可思議嘅。居然美國喺2021年到2022年度咧，係超過咗中國，成為印度最大嘅貿易夥伴。嗱，而家喺世界上好多國家咧，都是以中共作為第一大的貿易夥伴，韓國就是了，我們以前說過25%就是跟中國做生意，即以前印度都是，以前即越南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是，清一色的都是中國是他們最大的貿易。但是今次印度在印度這個國家裡面，美國打敗了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共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刺激的。咁啊，2021年到2022年嘅財政年度咧，就係佢哋嘅貿易額從805.1億美元上升到1119.42億美元，都相當大嘅漲幅嚟嘅。咁而家印度正喺度崛起啦，係咪？我哋琴日上一期講過日本，我哋有機會我哋會講講印度，因為呢個印度亦都係非比尋常，佢係而家嚟講係美國好信賴嘅貿易夥伴，佢亦都係完全入咗去嗰個印太經濟框架裏邊。咁咧就佢亦都係有非常大嘅需要，要減少對中國同埋俄羅斯嘅依賴。 咁所以佢會變得好快，因為佢真係要擺脱中共同埋俄羅斯嘅。即係就呢一個人口嚟講，印度人口而家有13.9億啦。咁我哋信佢啦，因為民主國家佢唔會亂咁話自己係仲有14億人口，其實就可能得11億嘅啫。佢唔會咁做，係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亦都係增長速度最快嘅市場，就係咁樣。咁所以喺美國同印度之間嘅技術轉讓啊。投資啊，美國對喺印度嘅投資啊，佢哋嘅貿易額啊，呢、这個印度嘅製造業嘅能力咧，都係充滿咗潛質嘅，好有會有將來嚟講會有好大嘅增長嘅。咁呢一樣嘢亦都令到係中共係寝食難安，即係慢慢佢睇到其他啲國家慢慢咁超前，逐漸嘅就超前，就超前，就係咁樣。一個係日本，我哋琴日講咗啦，今次咧係印度。即係喺不同嘅面上面超前啦，唔係話全部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佢自己嘅經濟嚇，一個定於一尊係嘛？絕對係一個人去統籌、去領導嘅中國，佢嘅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 PMI 咧，喺5月份咧，亦都係仍然係收縮，雖然比4月份咧嘅47.4咧略有上升，而家就係大家覺得佢係48.6。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嘅房地產就好慘啦。5月份咧就根據中國房地產信息協會嘅100家最大嘅房地產商發布出嚟嘅消息，5月份嘅新房銷售比去年同期暴跌59%。呢一個降幅同4月份嘅降幅基本係相同，就即係大到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嘅根據彭博社報導咧就係。中國風險投資交易額咧，喺今年嘅前4個月咧，係下降咗44%。咁呢個係幾乎係美國下降速度嘅2倍，全球下降速度嘅4倍，樣樣指數都係差到咁樣嘅地步。好多人就話：而家李克強出咗30幾項嘅措施，會唔會有咩好轉咧？會唔會有幫助咧？但一般嘅投資人係咁睇，對中共死心。係一步一步到走到今日嘅地步嘅，唔係為一下死心嘅，唔係因為俄烏戰爭，唔係因為佢人口斷崖式嘅下降，唔係因為所有啲嘢成本增加，係好多嘢好多嘢到最後一根稻草就係疫情嘅，即係呢個清零措施，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至係作出離開中國嘅一個咁樣嘅決定，咁啊工廠走啦，咁啊啲職位就冇咗啦。今年咧有超過1000萬嘅大學生畢業，大學生畢業本來就已經好多，已經冇工做，而家工廠走埋晒，咁點咧？係嘛？所以你睇到佢同印度係可以話一個對比，一個係慢慢真係崛起升起嚟，而另外一個咧就係無論邊方面都係冇辦法慢，即係唔係話你有少少咩措施啊，你改變啲乜嘢嘢就係可以慢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今次咧就比拜登啱翻次啦，就比習近平錯啦，因為都唔係因為拜登講，而係事實就係咁樣。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啊！呢一场价值观之争咧，而家睇嚟渐渐咧已经系明朗化噶啦。独裁啊、威权啊呢啲咁嘅制度咧，好可能就会掉入历史嘅垃圾桶噶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嘅。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